千年武士的末路，一纸废刀令如何断送武士魂。话说这武士刀啊，在日本可不只是一把兵器，那是武士的魂魄，是千年传承的象征。可您知道吗？就这么一把刀，在明治维新的浪潮中说没就没了。1876年3月28日，明治政府颁布了大礼服并军人警察官吏等制服着用外带刀禁止剑，说白了就是废刀令。从这天起，除了穿大礼服的皇室成员、军人、警察之外，任何人都不准带刀。这事情听着平常，可您想想看，这相当于什么？这就好比今天突然有人告诉您，以后不许穿西装打领带了，不许用手机了。对武士来说，刀就是这么重要的东西。且说明治政府这招来了个温水煮青蛙。说起来，明治政府这招可够阴的，他们不是一下子就禁刀的，而是来了个温水煮青蛙。先是明治三年1870年禁止老百姓带刀，这时候武士还能接受，心想我们是武士，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。接着明治四年1871年来了个散发脱刀令，不但不能带刀，连发型都得改。这下武士们有点慌了，但政府说了，这是文明开化，是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步骤。1873年征兵制出台了，政府说以后全民皆兵，人人都是武士，听起来挺好，可仔细一琢磨，不对啊，既然人人都是武士，那原来的武士还算什么？这就好比您开了个餐厅，生意挺好的，结果有人说咱们改革让所有人都能开餐厅，听着是好事情，可您的独家优势没了。到了1876年，温水已经够热了，青蛙也跳不动了。废刀令一出，武士阶层彻底傻眼。话说这千年特权一朝丧尽，您可别小看这一把刀。在武士看来，刀不光是武器，更是身份、地位、尊严的象征。武士有句话叫刀是武士的魂，失去刀就等于失去了一切。而且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想想看，武士这个职业在日本延续了上千年，从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，一直是社会的统治阶层。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过来的，佩刀领俸禄为藩主效力。现在好了，不但不能带刀，俸禄也被制度处分给废了，连工作都没了。这就好比您家祖传三代的买卖，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您，对不起，您这行不合法了，以后不许干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武士除了打仗啥也不会，种地不行，做生意不懂，读书写字的水平也就那么回事情。一下子从社会精英变成了无业游民，这个心理落差您想想的有多大。有个数字特别说明问题，当时日本约有40万士卒，加上家属，总共近200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6%。 这么大一个群体，一夜之间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，能不闹事情吗？却说废刀令一出，遍地烽火起。果然，废刀令一颁布，各地的士卒就按捺不住了。1876年10月24日，熊本的神风连首先动手了。这些人原本叫敬神党，领头的是太田黑半熊、家屋纪间这些人。他们打着尊皇攘夷的旗号，说政府的西化政策是背叛祖宗，必须用武力纠正。您猜怎么着？这170个武士居然一夜之间占领了熊本镇台，杀死了不少政府官员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第二天政府军就反扑了。而宇垣太郎亲自指挥，把这些造反的武士打得七零八落。太田黑半熊重伤自尽，家屋纪间当场被击毙。神风连之乱刚平息，秋月之乱、秋之乱又接连爆发。这些叛乱有个共同特点，都是下级武士发动的，都反对废刀令，都主张恢复旧制。最大的一次当然就是1877年的西南战争了。这次可不得了，连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都参与了。从二月打到九月，政府军出动了6万多人，才把鹿儿岛的士族叛军给平定。再说这新时代的逻辑。您可能要问了，明治政府为啥非要跟武士过不去？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？这里头学问大了。明治政府要搞现代化，就必须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。而武士这个群体恰恰是封建制度的核心，他们效忠的是各自的藩主，不是天皇，更不是中央政府。 这就好比您要建一个现代化公司，可公司里有一帮人，他们只听各自部门经理的话，不听您这个总经理的。您说这公司能搞好吗？再说经济账，维持40万武士及其家属的俸禄，每年要花掉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。这笔钱要是用来修铁路、办工厂、搞教育，不是更有用吗？而且现代战争的规律变了，不是靠个人武艺，而是靠团队配合、火器装备。一个受过现代军事训练的农民兵，战斗力未必比传统武士差。西南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，装备洋枪洋炮的政府军最终战胜了还在用刀剑的士族叛军。单说武士们的悲剧，当然了，站在武士的角度看，这确实是个悲剧。您想想看，一个武士家庭可能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，每天练剑、读书、侍奉主人，他们的价值观、生活方式、社会关系全都建立在这套体系上。现在突然告诉他们，对不起，您这一套过时了，得学新的，这不光是经济问题，更是精神上的打击。很多武士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抗议，切腹自尽。有个细节特别说明问题，废刀令颁布后，很多武士把自己的刀偷偷藏起来，即使不能佩戴，也要留作纪念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他们心里，刀环是魂魄的象征，是不能放弃的精神寄托。但是历史不会因为个人的眷恋而停步，该淘汰的终究要淘汰，该前进的终究要前进。最后说说这新旧交替中的智慧。有意思的是，明治政府在废刀令的执行上还是留了点面子的。比如说，他们允许武士在家里保留刀剑作为美术品，允许在特殊场合，比如剑道表演，使用刀剑。这就好比现在禁止在城市里骑马，但允许您在马术俱乐部里骑，既达到了现代化的目的，又照顾了传统文化的情感。更聪明的是，政府没有一刀切的把所有武士都推向对立面。一些有识之士，比如新选组的永仓新八、斋藤一等人，就选择了加入新政府的警察队伍。他们把自己的武艺用在了维护新秩序上。还有些武士转向了商业，比如岩崎弥太郎创立了三菱财阀，色泽荣一成了日本资本主义之父。他们把武士精神转化成了企业家精神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固守旧制，而在于适应时代，能够与时俱进的成了新时代的弄潮，固步自封的就只能成为历史的注脚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任何人都挡不住。武士的消亡看似是一个阶层的悲剧，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代价。刀光剑影的时代过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机器轰鸣的工业文明。这场变革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在历史的大潮面前，个人的眷恋和不舍都显得微不足道。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，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。关键是，当变革来临时，您是选择顺势而为，还是逆流而上？历史的江河奔腾不息，智者顺流而下，愚者逆水行舟。